本期的嘉宾呢，他是美伊战争的受害者，他从重庆要飞到多伦多嘛，然后在卡塔尔转机，然后呢，飞机起飞了，美国跟伊朗打起来了，飞机转悠了一圈又回来了，结果呢就在那里，今天等明天，明天等后天，后天等到大后天，哎，我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嘛，那边一打仗，这个空域就封闭了嘛，也搞不清楚哪天可以走。于是呢，就一直滞留在那里，反正还是蛮不知道要叫悲伤啊。我觉得应该算是个悲伤的故事吧，因为他还算是比较好的，待了10来天之后能走了。还有很多人可能至今还滞留在那里，因为你这班飞机能走，下一班飞机不一定什么样子。这一期呢，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看看视频的话，是可以的，就是在 YouTube 上或者是哔哩哔哩上，然后搜一下。我这个叫软件那些事儿，然后呢就能搜到，因为我跟他是视频聊天嘛，然后发现这个视频还是蛮有意思的。他拍了一些那个照片啊，或者是分享了一些他的这个飞机的行程，还可以值得一看。好嘞，如果不看的话就听音频好
Hello，
了。哎，Hello，哎，你好，你好，
哎，东
看
哥，
到
你
了。
好，你好，哎，声
哎，你
音
好。
很，声音我要调一下，我感觉听到你那边声音会很大，我稍
啊，
微
可以。
调小，看一
好
下
的，
怎
好
么
的。
调呢？哎，我这边
啊，
声
你
音倒
是
是调的，没事，我已经调的很
刚
小了，
刚
但
刚
还
刚
是很
回
大，
去是
但
吧？
没关系。
刚回去还在搞这个啊？我看你这个阳光很好，我还怕
假
你这是
的，这
岛
是
上
假
来
的，
的
在我
啊？
卧
假的。
室呢，卧室，哎，
哦，
摆在床上呢，就不开那个更多了。
哦，是这样哦。对，现在的技术这么先进是吧？
对，这个腾讯会议挺好的，它里头这个滤镜啊什么各种调了很多，我就只加了一个背景就够
啊 哦，是吧？我
了。
的是啥也没整，我这个
对啊，你那边就是很不错。
反正是这
正
个什
式一
么
点工
嘛。
作环境，嗯，
我这个就是我自己住在这个房子里嘛，
对，
然后
我这，
就一直这样，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你这段其实你就是我先给观众说了啊，其实这个小
嗯。
哥他已经访谈过了，就是做网瘾的那一期，有一期我忘记名字了哈，反正他说他小时候是有网瘾的，然后现在在加拿大生活，然后因为他访谈过一期嘛，然后就到了这个今年是回国嘛。对吧？你是来回国待了几个月吧？
对，回国的话，我是1月15号回的。
对，然后回国的话待了几个月，然后要回去嘛，结果回去，然后在卡塔尔转机是吧？还是在阿联酋？
嗯，在卡塔尔的多哈转机，
对，
哈马德国际机场。
结果呢，这个美国就打伊朗了，然后他滞留在那里待了好几天，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有趣嘛，算是这个美伊。叫也是美伊战争吧，美伊战争
嗯。
的受害者，你在那被延迟了几天？
对，算上，因为从中国再去到往西边走呢，它其实是就是虽然说时间没有变，但是实际上时光在走嘛，所以呢，算上时差的原因，我一共这趟旅程花了我10天，如果不算时差呢，可以说是日历上的数字就是9天。
对，然后你是，我看你在群里说，然后飞机起飞，飞了2个小时，然后又回去了是吧？飞了几个小时是吧？然后又回到了多哈。
对，他是从多哈呢，大概是7点多，多哈时间的7点多，早上7点多起飞，然后呢飞了1个小时，然后呢我就醒来听到说飞机要返航，然后呢所以呢又往回再飞了1个小时就落地了，就是10点半落地的。
哦，也就是说，这个他是被导弹啪被导弹干下来，对吧？应该是这个意思，我觉得。
它其实是呢，这个领空关闭，所以呢就通知这一些飞机都要回来。
哦，是这样。哦，你
是的。
发给我的那些视频，我也看了，我觉得 这也算是个蛮好的机会嘛，至少你这个战争虽然没有太大的影响到生活，但是我们看一下，一旦发生一个战争，那小孩他不是应该是美国吧？至少看起来是用战斧炸的这个小学嘛哈。但是我看川普又说那是那个战斧的导弹是伊朗偷去的，但我又觉得这太假了，是吧？
反正这个对关于战争的具体的信息呢，我可能了解的不多。我可能今天可能更多从我个人的分享上，对，从这一段经历的分享上聊一些。
对，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否则我觉得你如果直接转机走的话，你就不会在这里待这么久嘛。至少这几天你至少把这个国家转了一下吧，是吧？那里有影响吗？没什么影响吧，应该。
对，其实没什么影响，就是说。我觉得最大的威胁呢，就是，这个你，就是我从酒店如果出去转转的话呢，正好碰上这个导弹就在我头顶，对轰了之后呢，它那个金属碎片会从高空，就是远处看的话是缓慢的落下，但实际上呢，它落得很快，对吧？被那个打中或者被
对，
那个伤害到，那是危险。
是这样，可以，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反正那地方我都没去过，听起来你也算是战争的受害者了。
可以呀、啊，
可以。
我这边也稍微分享一个局部屏幕，
可
这
以。
样子也可以看一下。
对。
那这个是这样的，首先呢，我就从时间线来开始讲吧。那起飞了1个小时。然后那边的本地时间也是多哈的2月28号早上的7点钟，那我是大概4点钟到的嘛，那我7点钟的飞机就从多哈飞走，1个小时之后又回来了，所以10点半，那落地之后呢，大概在飞机上可能待了3、4分钟，1个小时不到就被赶出来，我觉得这你可以赶出来，就是他赶到哪儿。继续是出发层，就是已经过了安检之后的那一块，上飞机之前的那一小块，后面回到那儿了。但是回到那儿之后呢，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告诉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大家全都走散了。就有好几个航班的，就是反正他其实意思就是，整个领空都关了，所以呢，没有任何飞机能够飞，对吧？那这些旅客全都乱作一团，就是也不是乱作一团，就是分散了。我呢，自己我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我最想知道就是，我到哪里去看这个飞机什么时候再次起飞，以及我怎么样接收到这个通知。那我就去问，其实问呢什么都问不到，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就连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他们自己都没有信息。那我第一次问呢，他们说是当天下午2点可能会给一个信息。然后呢，我就自己去吃了个午饭，结果呢，2点，到下午的时候，发现有2个排了很长的队伍，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事实证明呢，就是一直没开嘛。那一直没开，大家住酒店，所以呢，机场给大家发那个酒店的券。那我这边有一个很短的这个。也可以看一下时间线嘛，对吧？其实我自己是很累的，因为呢，为了坐2月28号从重庆飞多哈的这个飞机呢，我其实7号我就没有睡呀，我白天正常做事情，对吧？正常玩什么的，我到了晚上，就凌晨就是赶飞机了，所以呢，就已经就其实等到多哈那个滞留的那一刻，其实蛮累了，但是呢又不太能睡，因为我还要，这说不定飞机什么时候就能飞，我要走，对吧？然后呢，返航了之后呢，我就干等，就在那干等，然后呢，我就其实我醒来的时候，我在飞机上醒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才会这个，然后网上一搜，哎，原来是这个战争导致的，那就是 我觉得这个机场它的预案呢做的不是很足，所以我感觉没有很好的指引，全靠你自己去悟。你自己着急呢，你就去排队；你不着急呢，你反正就坐，随便找个地方坐着。那然后呢，我最终呢，我是不着急的，因为我不喜欢排队，所以呢，我就是在那等，等了之后呢，到下午。大概3、4点钟了吧，都没有任何信息。我就说，那肯定要排个9点住咯，我就排9点，就排了接近4个小时，其中1个小时是排错了队伍，就是我去排的那个队伍不是能接待我的队伍，因为我是中转嘛，他有一个是非中转的，他安排酒店的，我就要去排中转的安排酒店的。那我又在那排了3个小时，结果我前面还有大概。40、50个、60、70个人的时候，他就说啊，没有酒店可以给你们分配了，然后就只能住在机场咯。
哎，这个是免费的吧？应该是住酒店这几天。
对，对的，是免费的。那他这个免费呢，其实有一个有两方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第一呢，他酒店不差。就是它的星级不差，然后呢，就是我知道的是，好像大部分都是5星级的，然后4星级的也有。那当然，我自己住的酒店虽然是一个5星级，但实际上我感受下来是一个假的5星级，可能3星级就差不多了。对，然后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我那个时候待在机场，然后呢，去排队拿这个券，这样的话它是包的。然后如果你是在机场正式关闭之前，你就自己出境了，你就自己进入这个卡塔尔境内了，它呢就无法追踪你，对吧？那这个呢，在前面的几天其实都是大家自费的，到后面这个卡塔尔旅游局政府他说。我们会承担这些费用，然后才开始补发文件说，啊，之前，就是从现在开始，这些费用都可以包。然后呢，再过了2天呢，他就说，之前28号开始的这些住宿也可以包，反正就是，上面旅游局给出这个文件，那些酒店还要怎么去消化理解，以及怎么样去协调报销这个事情，也是能体现出一个，他们很尽力、很热情，但是还是由于这一场意外，比较混乱一点。
卡塔尔这么富，这些人是吧？我也
对，
没去过，对呀，这么富的一个地方。
卡塔尔很富的，因为我在卡塔尔被滞留的时候呢，我就搜一些视频看嘛，也没看几个视频，其中一个视频就讲这个卡塔尔它的这个。哎，GDP 很高啊，对不对？但实际上呢，它那个 GDP 呢，大概7、8万美元吧。但是呢，它的物价水平又是美国的一半左右，所以呢，那个消费力，人均消费力水平的话，它可能就简单去说，就可能给它乘以2，对吧？那你7万美元乘以二，那不就11、12万美元了，对吧？就很高，但实际上呢。卡塔尔很特殊，这个我也在卡塔尔转的时候，我也体会到了，就是它一个国家300万的人口当中，只有30万是本地人，其中的剩下的270万这样子的一个人数，全是外来打工人口。所以呢，它这个叫做，GDP 就可以整得非常高。
是
因为
这
人家
样
来打
的，
工嘛，他又不算做
不
这个，
算了，对吧？
不算国民嘛，对吧？然后
这其
打
实，
工，
在很多地方都是嘛，我想美国的非法移民不也是？包括我们去北上广深打工不也是吗？都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啊，但是他这个比例非常的夸张嘛，对吧？而且是另外几个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打工者。那我看了一下数据呢，大概是20%几是印度的，然后呢还有 多少来着？我这有一些数据。对，还有巴基斯坦的也有，还有孟加拉、尼泊尔，对吧？都来。然后他们的失业率还会很低哦，因为你看，别人都是，对，就他那个地方都是有工作，别人才会来。你那个地方又没有工作，人家就不来了。所以来了的都是有工作的，那这个失业率就很低了。因为，还是说回到就是了解一下卡塔尔这个国家，那它不是就是有一个油田嘛，叫那个什么北部油田，其实就是在这个卡塔尔这个小岛的这个国家的右上方的这个海湾里头。那它跟这个对面的伊朗呢是共享这个油田，但是呢卡塔尔占大部分。所以呢，这个就很赚钱呀。他把这个天然气，就是液化了之后再运输，通过船运什么的运输出去卖，对吧？就很赚钱，完成了早期的经济积累。那他后面呢，就开始跟这些中东国家，就是经典的操作一样，就是他去他国家级的，那个投资局就开始去进行海外投资啊，然后或者说，在这个本国进行一些投资，就跟那个迪拜一样，旱地拔葱，对吧？直接一个大沙漠大西北，拔起一座高科技的城市。我其实看了一下，也挺震撼的。对。
我的那个，我上大学研究生的时候嘛，然后，我有个同学嘛，也不是特别亲的同学了。我知道他的本科是在那个，就是武汉大学上的，然后他去的是阿联酋的什么国王什么大学，读博士嘛。人家一个月发给他6万还是几万，当时我就觉得我操，这太恐怖了。他说去读博士住个单间，不是单间是有房子。然后，对，就我说你这个也太爽了。后来的话，他毕业之后那个中国银行嘛，中国银行在那边是有业务的，然后他又去了中国银行，又当了一个，现在还在中国银行里面。反正我觉得他运气挺好的，但是。当时我们就是说，我们的信息是比较闭塞的，我们想象不到去那里读博士，就叫什么，可能就是什么叫国王大学，我忘记名字了，反正是在那个国家里，就是阿联酋嘛，阿联酋也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国家嘛，对吧？迪
对
拜
呀，
那个地方，
阿联酋很富有的，对。
对，他就在那边，但我也好久不联系他。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大的群里嘛，就是研究生的大的群里，有时候他会出来说话，我就大概知道他在那边，就是，在中国银行里工作。然后有时候也见他，朋友圈嘛，有时候我会点个赞嘛，但也交流不多。他就是，他说那边的温度热到崩溃，就是外面的路上，可能到夏天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就热到是几十度。可能太阳一
对呀，
晒啊，或者是什么的，对，
你知道我这个，就是落地多哈的时候还没什么感觉，但是再从多哈飞走再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快落地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一个我不太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停车场，机场旁边的那些有很大一堆停车场，他们每一个停车位上是有一个遮阳伞。这个是挺震撼的，而且我发现这不仅仅是机场，而且很多地方，就是多哈这个城市的很多地方都这样。我不知道这个照片，有这个照片，反正我觉得挺震撼的。我这个里面就没有，对，但是实际上都呢，你就能注意到它的这个。就是热，就是因为热，天好热的。但是我现在这个1月多，不对，应该是2月多，2月底在那儿的时候呢，其实不冷。我呢本来是自己穿着一个羽绒服的，因为要去加拿大嘛，或在重庆也挺冷的，可能就是需要外套。但是到了这儿之后就不需要外套，还是他们的春天的时候，然后甚至后面2天的时候呢，出去都是短袖出去，对吧？白天白短袖，但是稍微傍晚的时候，还是可能稍微吹一点风。
确实确实，
这个地方反正主要是没去，但那个也搞不清楚，有时候也就看看新闻，也搞不清楚那么多国家为什么之间有那么多仇恨啊。反正我觉得你如果听也好看也好，总是一面之词嘛，有什么又什叶派
对，
又什么派的啊，搞不清楚。反正他们也确实是打了很多很多年吧，反正这个好像跟那个有仇，那个什么，反正这个咱也搞不清楚。主要是
是，
虽然距离上离我们是不远，说实在的，距离上离我们是离中国的，尤其离新疆那个地方是蛮近的，但是也就不关注这个吧。我虽然也是到处关注的，但是那一块如果说要关注的话，我就经常觉得它也是比较，就是经济上是比较开放嘛，什么比特币啊那些骗子公司也好，还是正经的公司也好，不都去那边？搞一个那个啥吧，那边好像就是
离岸
正
公
规的
司，
嘛，对吧？离岸公司啊什么都
对
在
呀、
那边嘛，包
啊，当然
括
他还得看税低，找一些税低的地方，这个应该没有太多吧。
我看那个 Telegram 的创始人，我关注了他那个频道嘛，他说他要离开迪拜，然后去欧洲，因为他说这边是有点危险的，他怕来个导弹给他给干了。
哦，
我看，
确实。你看，就是从28号到现在11号，3月11号，那我是这样去关注这个，我首先呢，我是在这个落飞机之后呢，我就发现我信息很闭塞，对，我想要迫切的就是找到一个信息渠道，所以呢，我就去找了一下，就看到有一个小红书群，小红书里在那说建一个微信群，那也有建小红书群，但我都加了。发现微信群呢，可能大家就愿意加的多了，所以从最开始的80个人，后来增加到现在的接近400个人，对吧？那有，那我就是通过那个群去获取消息。那再过一天呢，我就发现，群里有说那个什么金石数据啊，还是这个国内的一个软件。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人，他本来是拿来追踪这些期货啊，这些变动的嘛，股票的变动的。但是他有一个板块，就是说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会以时间戳给你，就是快速的给你发出来。我倒是我就自己下了这个金石数据，金色的金，十字的数字的那个石。然后我就用这个去快速收获，每天到底是。哪个？比如说，多哈上空传来爆炸声，还有的是说市场消息，这个就是那种不是文章一类，就是某个用户他说啊，这炸了，然后他就赶紧引用一下，这样子确实很快，差不多我一看，哎，炸了，大概1分钟后，这个即时数据上就说市场消息，啊，上空传来导弹爆炸，对吧？很快呀，然后呢？大概又过了几天之后呢，我就发现有一个人他在群里分享了这个我现在，共享的这个软件，叫eran.immersivetranslate.com，它其实是一个翻译软件、翻译网站吧。然后我把eran 给去掉之后呢，它这个啥都没有，就是一个翻译软件的一个页面而已，而且这个。它只能在页面上使用，我下载软件反而还看不到，就是现在这个美伊冲突实时追踪的这些数据。不过这个东西呢，它也挺好，因为呢，金石数据那个好处是它很快，但是它问题是呢，它不能回溯之前日期的这些东西，它就没有很好的记录。但这个呢，它有记录和整合，所以呢，我觉得也挺好的。想了解一点更多信息的话，你比如说我最常就这个网站。往下面看地图，这个地图的板块是它类，对吧？你比如说有美伊打击，然后伊朗反击，然后呢，这个分类了之后呢，你点它地图上的具体的某一个点，它会跟你说，这个一个大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现在点的这一个伊朗我点个这个海军设施吧，因为这个我刚刚还点过，点这个因为大概是10小时之前嘛。这个美军的这个林肯号航母，它就又自己起飞，去把这个在十几艘的这个伊朗的不正在部不不水雷的这个 叫什么号来着，给他炸了。
对啊，
所以呢，我就发现，哎，
好吧，
这样子，这个还挺好的，对吧？你能够靠点这些去了解具体的比较好了解一下。
嗯，对对对，
对，这就是我的信息获取。
反正我也是
获取了，
对，看一下吧。但是我基本上就是我就知道了，说什么叫霍尔木斯海峡。以前我就记得他说。什么什么石油命脉的海峡，有什么马六甲海峡什么海峡，那时候哪记得住嘛？所以呢，这次一下就记住了。哦，答案是霍尔木斯海峡，因为这次就发生了战争。以前的时候谁记得住嘛？是不是？反正我是记不住。
是是是，你看，
对啊、
你看像我自己作为这个亲历者的话呢，我也因此认识了一些国家，比如说呢，我知道我们这个航有去这个埃塞俄比亚，对吧？我就不知道埃塞俄比亚在哪、现在一看，哎，它就在这个卡塔尔西面是沙特下面是也门的下面，就正好是这个有水的对岸，就是埃塞俄比亚。然后呢，以其他的欧洲国家什么的，对。然后呢，因为这个最近在周边不是都被炸嘛，所以呢，什么迪拜啊呀，就是因此了解了一下阿联酋。然后呢，这个阿曼呢，好像没怎么被炸，对吧？然后沙特也被，就是沙特的，因为我呢，最后是我很想关注这个沙特，因为我中途我离开的路线就是从这个卡塔尔的多哈走陆路，然后坐大巴车坐8个小时，就是开车是8个小时，实际上是花了10个小时，因为还要出关进关这个，行李，我就是到了这个沙特的利雅得这一个城市。利雅得呢，就是沙特的不是中部了，对，还算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在我走这个陆路之前的2天呢，我看群里或者说了解到的信息，大家都会说在考虑去这个阿曼这个国家，也是这个从多哈要怎么去卡塔尔的多哈要怎么去到阿曼呢？他需要先经过沙特这个国家的边境，然后呢再经过这个阿联酋的这个边境，然后呢最后才进入到阿曼这边的边境。所以这很麻烦，在我想起来这个会更麻烦，因为你可能还涉及到签证的事情，对吧？所以呢最后选择这个利雅得，天天有飞机都飞出去，所以我就从这个地方溜走了。
哦，就是说你那个原来那个飞机就机票你就相当于人家退掉了，是不是？然后你又另买了一个航班。
对呀、所以我是就是要自费嘛。那个从原来的航班呢，就是从多哈直接转机到多伦多，加拿大多伦多。那我后面。就是决定要走陆路的时候呢，就是现场买的从多哈不对，不能从多哈不飞，从利雅得在沙特的利雅得，然后呢先飞到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然后呢在那里等待22个小时，然后再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飞到多伦多。
哦，是这样。哦，那我在网上看到的，他们都是因为网上的事情，我现在发现了，大家都不相信官方渠道的，实际上微信群里的更扯淡，但大家倾向于相信微信群里，他就说那边一炸了之后，机票超级贵，几十万，但是我想想谁会去嘛？应该
几十万，
应该是假的，我觉得，对，
几十万那个是噱头，因为确实就是你比如说临近买机票啊。它就会贵一些嘛，然后再加上大家都想要离开，所以呢确实很难买。那我之所以就是买的没那么困难呢，是因为我要去的是加拿大多伦多，我不是去中国，我不是回中国。那我们这一次滞留的当中呢，我发现其实我觉得应该有至少一半的人，他们也许原来的目的地不是中国，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到中国，就是放弃他们原来的计划，去到其他国家，然后直接
对对，你从重庆吧，对，应该大部分都是中国人了，从重庆出发是不是？
也不是啊，因为你看，一架飞机可能也就装个200-300人，那在卡塔尔多哈那个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中转地，所以呢，我大致的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微信整理这些航班，你看我大致的算一下。
哎呀，
去意大利的，埃及开罗的，去巴西圣保罗的，然后呢，他们都是中转，对吧？都是要在多哈这个地中转一下，
对对对，
然后还
还
有一
去
个
莫
叫
斯科
亚
的，
迪
莫斯科
斯
也去
亚巴贝，对呀。
了，
然后像我收集了一下，在那个群里要去多伦多的有几个人呢？就是中国
三
人，
个是吧？
就5-6个。那我这里面只记了3个，但是呢，差不多就5-6个人很少，对。那也有去荷兰的，还有广州的、肯尼亚的，对吧？然后就对，会有挺多的，对。然后呢，这个群呢，它不一定是这些人立马就被滞留在多哈了，有的是呢，他有比如说3月1号的飞机票，他要来多哈转机。他要关注到底能不能飞，所以他就加了群，有这么一些情况。对，
是
因为
这样。
那个，对，那所以，但是大部分呢，我觉得就是未来的机票的这种是少数，大部分都是真的是被滞留在那儿了。因为你真正被滞留在那儿了，你就会每天担忧这个导弹到底在哪儿，对，然后每天要去哪儿转一下，对吧？不然待在酒店。说啊，这个对我记得网上有一个很搞笑的，他说，第一次在这个卡塔尔多哈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海湾国家滞留的话呢，哦，好，应该我听到的就是关于卡塔尔，因为卡塔尔是他包嘛，对吧？包你酒店那个吃的，所以就叫做这个5星级酒店创伤应激症。就是，即使是吃得好、住得好，但是，连住那么多天，而且又不能去到自己要去的地方，也很烦。对，
对
倒
对
是有点，
对，应该
其实
是
有点
吧。
烦来了。对，
但这几个，你这五个人就会关系会更好一点嘛，毕竟一起受过难了。
也不是，因为呢。虽然同个大群里有我知道有几个人要都去多伦多，但是呢，我自己能联系的，对吧？你比如说，我之所以跟其一个去多伦多的见上面了，是因为我们都想要解压，所以一起打了一会儿牌，约出来就是在机场打了一会儿牌，所以就正好认识了一下，那也认识了几个从重庆一起出发过来的老乡，对，那他们是去其他的地方，对，就不是回中国，也不是去多伦多，但是就是要因着说见了面，有聊或者说有互动，这样子才会算是一个情谊稍微更深一点的关系。
对对对，毕竟也算是个战争了，战争参与者，战争受害者。
对。所以就是除了这一些呢，我也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那里是正好是斋月的那个时间。那斋月呢，就是很多人就分享说，这个斋月呢很影响吃饭，因为首先斋月呢白天是不能在外面吃东西，有些餐厅呢你可以在里头吃。但是呢，有一些呢，他又不开放。那在外面就是公共场合，比如说广场啊，比如说大堂啊，酒店大堂啊，你不能够吃，不能够喝，因为这个是违反他们那个，就是宗教条例的。即使你是游客，不行。我呢，就因为，那个有一天早上，我出去。买了个薯片，买了一瓶饮料， 然后呢，我就回到酒店的大堂，就在那坐着，因为我想要听广播、玩玩手机什么的，我就把薯片打开了，把水开了，然后那个一会儿吧，还不到几分钟，那个大堂的那个保安他就过来，善意的提醒我，他说，这个不能在这吃东西。然后呢，我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呢，我说啊，不能在这吃东西，可能是酒店的规定吧。然后呢，那我就说啊。哦，没关系，那哪里可以吃呢？他说你可以回房间吃，这个我就觉得还挺过分的，就是这儿不能吃，我去其他地方吃，为什么非要回到酒店房间呢？然后后头回味过来了，才发现他是在提醒我说，这是整个这个穆斯林国家，他要遵守这个斋月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条例，那甚至街上还会有所谓的。这个什么道德经吧，反正就是会管你这个事儿的挺多的，还会罚款。其实，但是一般呢，在一些私人的地方就不会罚款，他就提醒你一下，让你遵守就行了。
对对对，还可以啊。就是我都是认识在马来西亚的同事是这个穆斯林的，但认识的不多。他有一次他来北京，然后他每天都要做好几次祷告嘛。然后他说：“哎，哪边可以祷告？就 pray 嘛。”然后我说：“
要
什
有
么东
方
西
向，对吧？
pray？对对，我说什么东西？”他说 pray。然后我不是我听不懂嘛，英语很烂。然后但是
是，
这次之后他就给我就记住了。他说：“哎，但是他一换他就要祷告一次，一天祷告好几次，3、4次、4、5次这个样子。”但我又觉得啊，他们真是好虔诚。他有一块白色的那个毯子嘛，他就跪在那里。
对呀。
反正祷告一下，我就觉得哦，这人也挺好，那人也哥们也挺聪明的。除此之外，也感觉不出有什么来，反正还挺好的。其他人没有接触过，就接触过他。
对，然后呢？你看这个我那天也查了一下，就是这个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每天5次，这个 pray 嘛，你说的对。
对
那
对，
他其实，在卡塔尔这个国家呢，我的亲身感受就是，他到了时间，就像整个国家都在放这个音乐一样，它是广播在放，它是就我觉得比较好去想象的，就像我们国内去这个这个佛堂里念那个大慈大悲咒那种声音一样，而且声音很大。那有就是大部分的场合，那我都是说直接在附近的一个，就在酒店就听到附近的一个广播，他就开始唱起来了，对吧？然后呢，还有经历就是在那个机场呢，他那个头上的广播，他不都是放什么什么航班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信息嘛？经常广播，结果呢，广播，突然哎，到休息时间到了，他就开始那个广播就开始放起了这个音乐了，就很诡异。特别是就是周围都是游客，也没有谁要遵守这个，然后但是整个听觉都被这个影响到，然后也听不懂，其实也听不懂，对吧？因为你不会他那个当地语言嘛，他不是用英文，他就是用当地语言在那儿诵念，对。
但我学过一句他们的语言，但是我不知道发音准不准，叫“salam alaykum wa”。我就是
这
找
个我
那
就
个，然后因为我总是会那个什么吧，大概就是你好，就是类似于这种。我说你教我一句阿拉伯语，他就教了我这一句
这样子。
“salam alaykum wa”。但是我还没有碰到过另一个，就是阿拉伯人，我要不要跟他去叫说一下？但是那几
是，
天他教了我好几句，最后他说你记住这一句就好了，因为就好像记，对我来说，我就觉得会一句也还可以哈，他就叫
对
了
呀。
这一句“萨拉玛雷古巴”，或者是再见还是你好，应该是你好你好的意思，大概就这样，然后。我也不清楚发音准不准，反正就学了一句。
是，
对。
然后，对，然后还可以继续分享，是， 在这个公车当中呢，就分了几个主题，对吧？一个就是说这个它包吃包住的这个地方怎么样？我刚刚说了，我的无锡呢是3星级，但是有其他的呢，就因为我住的这个它标的五星级，它其实不是一个连锁，它就是一个这个多哈那儿的一个本地酒店，所以它虽然房间很多，但是呢，它既没有所谓的健身房、游泳池，什么都没有，大堂也很小。然后再加上自助餐厅非常的有限的食物，所以呢，我而且酒那个房间里也没有浴袍，然后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叫这个为五星级，确实是为难我。但是呢，有去，我们有去拜访这个朋友，他被安排的那个酒店，好像是一个4星级酒店吧。那就至少，但是从大堂啊，从自助餐就能看出来，是真的不错。如果说我住的那个酒店的自助餐，我给他说是一的这个评价，一的这个数字的评价，那我去拜访的那个，4星级酒店自助餐呢，我可以给他一个8分，就
哇，这么
一和
好！
八的差距，那种就是很夸张。
啊！
这样来讲，我们呢这个那个就是餐厅呢，我的那个餐厅呢，它是有6个那个揭开的那种锅嘛，对吧？那这六个锅里面呢，一个是白米饭，第二个是就是咖喱味的米饭，所以这是两个主食了。然后第三个是 pasta，就是那个意
意
面，
大利面，
对吧？
对，
还是
嘿。
主食，对吧？然后剩下三个才可能是菜。那剩下三个菜呢？有几次都是那个野菜糊糊，这种不能叫菜的一个菜，然后呢，然后有的时候是这种鸡腿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店他做的不好吃，主要是不好吃，他要真的是菜少也就罢了，他还做的没那么好吃，所以只是勉勉强强，
可以可以，反正也是一个经历嘛。因为我们在国内住店的话，也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那个五星级的确实也不好吃，还不如那种快捷酒店的好吃，这都是有可能，对吧？
所以因此我觉得就是要选连锁的会很有保障一些。对，你看这个，我住的就是这个，那大家要有兴趣可以去搜，我住的这个叫 Saroya Corniche，所以这个 Saroya，中文名可能叫萨里亚，然后呢，Corniche 就是这个，我还特意学了这个词，因为我发现不仅仅是我的酒店，它有这个词在当中，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地区，它也有这个词，因为这个叫海滨，就是靠着海旁边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因为这个卡塔尔啊，周边这些都在海湾周围嘛，所以很多这个
对
词
对
出现。
对。
对，这个就是Corniche 这个东西，对，然后就很扯，然后其他几个挺不错的。
也就我看你下面还有这个汇率，那边的汇率叫沙，叫里亚
这
尔
样，
是吧？
对，是这样的，这样断句。
可以可以。哎，这样的话，你买机票是但你也不知道他平时多少钱吧？你从土耳其飞的话，你也搞不清楚他平时多少钱，所以你买贵买便宜也不见
反
得知
正就
道，是
是
吧？
携程什么买，自己满意的价格，能接受就买。我最后这个从。利雅得飞多伦多的这个联程的机票呢，应该是花了我7000块钱人民币。然后呢，这7000呢，还是因为我刻意的选择了可退改的这一个，要不然它还可以是6000块。
对，害怕了，主要是你怕又得搞一下。
对。那我其实是怕这个计划有变，对。计划有变，我还能够退改，不然的话很难退改。他就算能退改，他24小时之内也不能退改，对吧？所以不管怎么样，风险都会承担。那我其实可以讲一下，就是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个我觉得是让我很愉悦的一个决定，是你看在卡塔尔多哈的时候，是由这个机场安排，政府掏钱让你吃让你住，但是呢。 不明朗，就是你什么时候能飞走很不明朗，对吧？那
嗯。
当我决定不等的时候呢，我就要自己走。那我自己走的话，这些花销全都是我要自己来了，就是从我走的那一刻开始，所有的花销都是我
嗯。
自己承担。那就是这个路上的这个费用就还好，但是你可能涉及到吃住啊这些，可能就有一个时间一多就会多起来，费用就会大起来。那我中途的这个花销呢，是从这个卡塔尔的多哈，我坐了一个商业大巴，一个位置是收了我2000人民币，那这个就从一个酒店，多哈的一个酒店，目的地到这个利雅得的机场，那个唯一的一个机场。对，然后呢，这个是一个费用，然后呢，我申请的这个沙特的这个签证，它电子签，它持续1年，然后出签非常快，我提交完申请5分钟就出签了，就很快。那大概是花了800人民币吧，当然也是一点小花了。那中途其他的就真的没什么花销了。对，我觉得是很顺利的。那说一个比较，就是有可以有对比的一个经历，就是呢，我呢是跟同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呢叫 Chris，我也是在这一次旅程当中认识的。我跟他呢就一起，因为都是从重庆出发，都是目的地要去多伦多，所以呢我们就一起说安排酒店的时候，我们就一起住这个双床房，对吧？然后呢，我在决定要走的时候呢，我也就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那他那个时候呢，我能买的机票呢，他说还有2张，所以我买了一张，还剩下一张。那我就劝他，要买，要赶紧买下来。那他也在考虑，有心动，但最后他买的那个时刻呢，他就买不到我的那个航班了，他就只能买下一次航班。所以我们虽然是最后一起坐车从多哈去了利雅得，那我们是3月6号坐车。然后早上8点半出发，然后大概下午的7点钟吧才到机场。那到了机场之后呢，我的航班就是在下一天，也就是3月7号的下午2点钟的航班，我就要出发去伊斯坦布尔。那他因为没买到我这个航班，他呢就是3月8号凌晨12点多，那大概比我晚个10个小时吧。那就是这个细微的不同，就让我这个旅程呢就显得比较幸运一点，因为我成功飞走了。我那个航班我就正常飞走了，但是我这个朋友 Chris 呢就很不幸的，他的航班取消了，是他安检了之后，在等待飞机，来了之后呢，取消的。所以呢，
我
他
的。
当晚又要临时又去住酒店，然后要临时商量退改签。那我们还有一个朋友，他虽然不是要去多伦多，但他也是我们一起玩。那他呢，这个 Billy 这个同学呢，他就比较忧伤一点。他呢是上了飞机，就在利雅得那儿上了飞机。然后飞机飞不走，在飞机里干等了6个小时，最后还是飞不走，还是下来。
看来就是没法保证安全嘛。哦，这个，因为我看起来伊朗不是以色列跟美国打他嘛，我看伊朗也是怼着美国，怼着有美军基地的国家打嘛，他可能就干不掉以色列。但是我看他什么阿拉伯他也炸，什么
对，
亚马逊的那个服务器他也炸，微软的他也炸，对吧？我看新闻
是
上
的，
是
是
这个
的，
样子，他就
是
是
的。
打一些
他
美国的资产嘛。
像这个卡塔尔，他自己的国家的这个通告里呢，他有明确指出，这个伊朗发射过来的导弹有这个瞄向这个 就是我们飞的那个机场的。所以他说
哦，
这个是不可以忍受的。所以呢，是因为那个科威特机场被炸了呀，就是科威就是，多哈转角，先是巴林，然后呢，巴林是非常小的国家，然后再往左上角，沿着这个海湾上去的一个，也是一个小国家，科威特，那个机场就被炸了。当然，它也不是完全被炸，但就是类似于一个大厅中间炸了一个洞出来，对吧？但也会非常影响到底能不能飞。所
对
以，
呀，
因
那个机
此，
场都炸了，对。
对啊，因此呢，就是我在决定要走之前，我还是很犹豫的，就是这个到底是继续留在这儿等呢，还是说去试一下这个有风险的这个旅程呢？最后还是说。因为我在加拿大这边确实有要事要做，一定要尽快过来，我不能够就是在多哈一直等。那事实来看呢，确实这样子的决定还是正确的，因为到现在，多哈仍然没有开放说来多伦多的，它只开放了
啊，
救援航班去欧洲的，开放了救援航班回中国北京的，然后开放了一些其他国家的，但是没有加拿大的。
哦，你那两个哥们现在还在那个，还在这个阿联酋吗？
没有，其中就是这个Chris 这个朋友呢，他虽然说耽搁了之后呢，他又再次买票，还是飞到了伊斯坦布尔，然后飞过来了，就延迟了一天。那另外一个朋友呢，他本来应该是去，应该本来应该要是去荷兰的吧，那他最后选择不去了，直接回中国了。
好，看起来这个小老百姓真是，这些人一打仗，自己就真的是哈，风雨飘摇啊，这还是没有生命之忧的了。如果，
是，
对吧？你这个
是的，
就
是的。
觉得还是和平会好很多。虽然我们
其
在
实，
网上喊打喊杀的，呵呵。
对啊，像这一次的战争呢，我觉得，就是影响比较小一点的，就是它只是用导弹对轰，而且都被拦截，几乎都被拦截。所以这个对于居民来说呢，好像都还好。我给你发的那个在卡塔尔的这个本地华人，他发的这个视频里呢，就提到的就是说，即使这个导弹对轰，但是本地市民大家还是该做啥还是做啥。除了那个政府发的那个警报，就是那个就像有些国家拐卖孩子之后，他就会给所有人手机自动发送警报。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呢。你要躲，其他的时候就该干嘛干嘛。
不知道啊，反正是，也像我们这种的就觉得隔得更远嘛，但是偶尔也是难免看到嘛。但是又说，川普要准备地面部队进入，又说什么呢？咱也搞不清楚。这个美国好像是比较牛嘛，这些到
是
处
是是，
干啊。
哎。那其实有一个推力，就是说我之前不是在犹豫嘛，到底要不要从多哈离开？那我一直从，我只能说3月1号开始住在酒店里的时候就开始等待。那开始是抱有希望的，说这个卡塔尔领空会开，卡航呢会开放航班。那等了一天之后，他就说啊，我们等到明天9点再发通知，然后再下一天是明天9点再发通知，一天拖一天，对吧？然后再过2天，他就说啊，我们2天后再发通知。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没有什么希望。那这个我说的这个推力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推力是美国发布说，在卡塔尔的美国公民尽快撤离。这个发布完之后呢，它大概应该是就是在3月4号发布的。然后发布完之后呢。紧接着一天内还是什么时间，反正很快，其他欧洲国家也说，在卡塔尔，这个国家的本国公民，尽量撤离，尽量通过能撤离的方式撤离。那唯独呢，这个我一直关注的我们的中国的这个中国领事这个软件上呢，它有一个风险评级，对吧？它评级这个。卡塔尔的风险是， 蓝色，就是低风险。所以呢，我就觉得在其他国家都在说卡塔尔已经不是低风险，怎么都得说是高风险区域的时候，因为卡塔尔有那个周边海湾国家当中最大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嘛，对吧？
对对对。
那就是我就虽然这么一个情况之后呢，我就迫使我说，哎，这个可能会继续扩大，我要赶紧走。
对对对，看起来你这个选择是对的。反正我是觉得像美国老是打来打去的也受不了嘛。哎，不是你在加拿大，不是美国还要搞一些加拿大嘛？哎，好像格陵兰岛要买下来，我也不知道
啊，
是川，他不是说要川普说要把人家那个欧洲的那个格陵兰岛丹麦的吧，不属于，然后说要买下来，他不也经常把加拿大的总统，称之为什么州长吧，称为州长是吧？你应该看到了新闻吧？这个应该是真的是吧？
这个他这种称呼嘛，就是，这是一个调，我觉得可以叫做一个调侃，对。但至于他有没有具体的对加拿大有什么动作呢？这个目前应该没有听到有他动作。对，
对对对，应该是没
而
有。
且就是加拿大啊，我自己的感觉呢，我觉得是挺，虽然他也挺自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挺多经济上也挺依赖于美国的。那
对对
我
对。
之前也听说过，就是一个看法，就是。如果说美国想要加拿大成为其中的一个州，有挺多加拿大的人民是挺欢迎的，因为这样子呢，他虽然说这个国家自豪感可能没啥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经济实力可以很快的提高，对
对对，这应
吧？
该是的。
你想。像我们这个就是你的粉丝有挺多程序员的，那程序员呢，我因为之前也是学的 IT 嘛，那这个我就有很多程序员的朋友，他们呢在这个加拿大做着这个程序员的工作，那有挺大一部分他们就会很希望借着在加拿大的程序员的工作跳到。临近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去，因为加拿大呢，大部分人其实就是生活在跟美国这个南面美国的这个边境上的以北的一点点的地方，就是因为暖和一些嘛，在北面的话可
对
能更
对
寒
对。
冷，不太适合居住。那其实呢，就是很近，特别是我住在多伦多呢，那往左下角跑一跑就可以，这个。
在纽约
去
了是
了
吧？
那个尼亚加拉瀑布，然后就可以去纽约了，对吧？那个工资，程序员的工资可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再怎么也能说这是翻个1.5倍吧，那还是很爽的。
加拿大总共2000多万人嘛，对吧？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他好像是讲，就是那个五大湖区就集中的那一小块嘛，你再向北了，可能也是不太适合了。
是的。
而且美国两边那边不是还有个阿拉斯加嘛，也算是美国的地嘛，就夹起来了嘛。
是的。
这有时候就觉得怎么说呀？有时候我就觉得你的这么多国家哈，像美国这种的，就有点欺负人嘛哈。尤其是你看欧洲，他自己首先他好像我看他说在格陵兰岛他是有空军基地的。但是呢，他有空军基地，他还不满足嘛，然后还要把它给买下来，好像是说多少6000亿还是多少，我不知道川普会不会买。有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世界真疯狂啊，
大
或者
叔，
有
对。
时候我就觉得，对，有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并不是川普疯狂，而是美国的那些选民们就希望这样，因为他是民选的嘛，对吧？我相信他要有民意，他才能这么疯狂吧。看起来是比较疯狂，也许正是就投他选票的那些人，他是政治家嘛，他就摸到了这个脉搏，或者他这个他要就要这么看起来是比较癫狂，然后人家才给他选票。我觉得这个解释倒是能说服我，他也不是专门搞政治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哇，这个世界是不是又要恢复到就是弱肉强权 一点脸面都不讲的这种地步了，感觉是有点这种倾向。
嗯、是，确实也是，就是，这个美国比较强大，所以呢，他的这个就是领导人才可以就是比较容，比较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嚣张啊什么的，对吧？要是换了一个小国家，嚣张就很糟糕，
是是是、啊，
容易被很多国家都针对。
对呀、啊，对对，尤其是我感觉到这些年的政治嘛，你看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又要退出什么9个联合国的组织嘛。有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联合国是不是要挂去了，你看他退出了那么多组织，而且联合国我现在也觉得他好像也不是很正义嘛，不是网上有那个段子，其实也不是假的嘛，就是大国就是小国和小国之间有矛盾，联合国调停矛盾就没有了，大国和小国之间有矛盾一调停小国没有了，大国和大国一有矛盾然后一调停联合国没有了，现在我就感觉到是有点这个样哦，你看看只要是以色列做的事情，美国一定是反对嘛？大家都觉得那个不行。像前两年吧，就是俄罗斯打这个战争的时候，不是他这个乌克兰发起了一个动议，说你这个侵略我嘛，然后俄罗斯否决了嘛？他不是有个一票否决权？有时候我就觉得一票否决权好像就是这些大国，就是完全不平等嘛，哈。他你永远就制裁不了他嘛？
是不公平。
他说我否决嘛，对不对？
是
哎呀，好像现在美国，咱也不是搞政治的，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世界还是蛮不公平的。好像美国这次打也没有什么的，他就是携带着这几个小弟，然后也跳过了联合国，也不管了。好像是说战争都打起来了，美国国会也没有批准。我是看那个叫脱口秀嘛，我经常看脱口秀，但脱口秀的话。那些演员的话可能会左一些啊，就是要就是更左，在美国的政治版图上是左一些的脱口秀啊，因为他经常要拿出
你是看哪一个脱口秀啊？
就是那个叫鸡毛秀，吉米那个。
哦，吉米，嗯，吉米
秀。吉米，对对对，吉米秀。然后我经常看他的，因为我觉得他蛮搞笑的。但是我也知道，我其实要老是看他的话，其实就会受他的影响嘛。即使我是为了学英语也好，或者学什么也好，但是还是会受他的影响，因为他是比较左一点嘛。但是有时候我想想，好像他也是有点那个啥了，有点意思啊。
是，
对，反正看似怎么说呀、啊，搞不清楚。但是我也对这个政治，反正。不敏感，我不只对政治不敏感，对什么科技啊也不是特别敏感，但是我本身还是挺希望和平的，并不是说瞎和平，但是有时候你想想你这样一打仗，对普通的老百姓真的是在战争发生国的那小孩就死了嘛，那100多个小孩也就真的是死了哈，你这个也没法复活。你其实、你说这个战争最后打成什么样，你觉得能颠覆掉伊朗吗？我觉得也够呛吧，至少你颠覆也要花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觉得他们好像又选起来了，选出那个人的儿子嘛，哈梅内伊的儿子嘛， 对吧？
嗯，
你看起来，
对，
你哎呀，不好说。
他们都是说复仇将要继续呢，对吧？
对呀、啊，那你杀了他爹，并且他的亲属也统一被干了嘛，就他没死。然后他的亲属死了很多，不止他爹，死了不少。我也是看，你说他会不会复仇？他应该会吧。我觉得一个普通人的话也会吧。你这个肯定是恨之入骨吧？
哎，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了解到的这个卡塔尔的这个历史。就卡塔尔呢，这个就是上一任。这个总统还是总理来着，他呢其实就是蹭他老爸就是上一任的就是统治者嘛、他去瑞士访问的期间，他就直接就把这个政权拿下了，就这个儿子就直接把政权拿下了，不让这个老爸回来。然后呢、这个老爸还联合周边卡塔尔周边的几个国家，沙特啊，然后这个阿联酋啊，还有几个国家，就说想要施压嘛， 结果也没施压成功，所以呢，就这个卡塔尔跟周边几个国家，其实局势是紧张的，在历史上局势是紧张的。然后之前呢，还对这个卡塔尔进行了这个叫做一个制裁吗？不叫制裁，这个叫大封锁。哎，要我给你看看我这个搜这个东西，大制裁大概是在这里，对吧？他呢，这个沙特联盟就是沙特及周边这些国家，他们联盟呢给他们提了13条要求给这个卡塔尔，他呢就是因为这个卡塔尔他就是想要卡塔尔断绝伊朗跟土耳其，继续密切来往，对吧？因为他们还是分，就像你说那个，有两个联盟嘛，对吧？中东地区有两个联盟，他还是得靠我们这边，那他就制裁。那就这种大封锁，就大封锁呢没啥用。它虽然就是粮食啊什么的，就是卡塔尔都要靠进口，他就找土耳其进口很多啊，对不对？然后其他的话，就反正他在这个大封锁下面呢，照样是就是没什么大影响。然后2021年就取消了，就把这个制裁就给取消了。
对，看起来这个皇位还是挺诱人的。中国经常发生这种事情，把自己的，包括宋朝不就是吗？宋朝这两个皇帝被掳到了哈尔滨，其实是让岳飞董事长救回来嘛。其实这边的皇帝是不想让他救回来的，你救回来放到哪里嘛？对不对？你放到哪里嘛？你放什么地方也不行，最好是死
皇
在
位
外面
就一
嘛。
个
你这个放哪了？而且。我中国的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就被抓到了，然后皇帝回来，这个弟弟说我不退，反正你随便你怎么，还把他哥哥就软禁了呀。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包括唐朝李世民也是把李渊是吧，给这个给搞起来嘛。包括赵匡胤被赵光义，然后据说是被锤头给干死了，30多岁说死了，据说是拿锤子给干死了，把他的哥哥。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不新鲜，因为诱惑太大嘛，反而这种亲情啊这种东西是压不住的哦。看起来国外也是这个样，但我不太了解这个国外这个历史，但是我知道，
对，我
你
觉得
讲你讲，
稍微讲一个卡塔尔的这个，因为我看那个视频里面，他提到说这个儿子呢，他是因为受西方就是教育，所以他反对这个老国王的一些这个政策。但事实，我们如果去看那个经济数据的话，确实是这个儿子，做了国王之后呢，经济就迅速发展，对吧？就他不但是就是让这个，就是去开发这个液化，就是液化天然气的这个技术，这样子能够让它就是很好的去储存、运输啊、建厂这些。那甚至后面就是搞这个投资局，国家级的投资局去钱生钱、钱生钱这样子。
他爸爸呢？有没有看？还在国外漂流吗？
对呀，
不知
这
道。
个他的结局应该就不美丽了，他估计就最后就是逃难，对呀，因为他赶不回来，还能干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做国王不要到处跑，就留在自己的国土里比较安全，不容易被。
是哈，对，是那个哎，不，中国这边不是也留了一个叫西哈努克？我们在电视上不经常听的，不也是这样吗？去苏联去访问的时候，国内政变了，然后苏联还不告诉他这个消息，然后等到了上飞机，下一站是访问中国的时候，在飞机上上飞机之前告诉你说，哎，哥们儿，你这个没了，
没了，
然
这
后。
皇位
对，
没了。
然后不是这个西哈努克亲王不是一直在中国一直待到那个去世吗？就那时候我们看新闻联播，不是经常说什么西哈努克亲王怎么说？后来我也是才了解到这个，看起来这个政治这个东西啊，一般人也玩不转嘛。咱是没这个脑子，你得要心狠手辣，是吧？你否则的话是搞不来的。
对，其实就是叫做什么来着？ 因为就我是在想这么一个事情嘛，就是你手上的这个权力资源越小，你其实就反倒是很好做出决定。你资源越大，你就是你的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是成本也就越大，那你就考虑更多的时候就不能说仅仅只从道德，就是我的意思就是道德的好，那个好坏就影响你的一个决策，可能就比较小了。那我也听到一种说法，说，我们中国呢，支持一些国家，那这个呢，会很好的就是带来利益，但至于我们支持的口号上支持的这个国家，它到底在国际阵营上是属于邪恶阵营呢，还是正义阵营呢？这个其实都不纳入讨论之内，对吧？
对，应该是叫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是
是
有
的，
句
是的，
话嘛，就算政治账单，就是说你多一个朋友，多一个选票，在联合国投票的时候，给我搞个选票出来，就可以给很多很多钱吧。比如说他说一些什么东西，不过呢，这个可能也就不好一一讨论，因为不是搞这个的嘛。但是我觉得能玩政治的人肯定是，智商应该是最高的那一批嘛。你这个说实在，你没有个政治手腕。你想上台，这个是肯定不是好的。我肯定不能是单纯的人。你要是拥有了各种美德，那肯定是整不了。
是，
我觉得是吧？你温良俭恭让，然后这肯定就是个老百姓。你拥有了所有的美德，基本上你这个是不行了。你看看，咱就讲中国历史上吧，哪个皇帝是吧？你别说皇帝，你只要是想当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官。你这个，你不送点礼呀，不站个队呀，还站错了也不行啊。其实肯定是不行的，对吧？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我觉得还是和平会比较好。我突然想起来了，二战有一本书啊，就是讲的是二战要爆发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农民嘛，就是某个人的哥哥，他出版了他哥哥的书嘛，那日记。这个二战就要开始了，他的哥哥还在日记里写，说好像也没有什么战争，也没有什么，但是他呀实在是没想到德国很快可能到明天后天就打过来了，他哥哥还在这里说战争也不会发生，就写在自己的日记里，就普通人就不知道嘛。其实第二天发现，哇天，
天都变
是
了。
吧？对，一切都变了嘛。其实我相信你坐飞机也是这种状态嘛，你不知道你在，你还准备着。2天后就到了这个多伦多了，但实际上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很久嘛，对吧？而且这还好的，因为不是参战国，不是有一些人，国共战争的时候不是一分开就是一辈子嘛，真的是一辈子啊，对吧？还有朝鲜战争的时候，我还是蛮感动的。我的感动并不是说战争多伟大，我是说它的残酷，就是因为38线这样一画，他们一生都不会再见面了。他们不是有一个节目，每年保留的一个节目，释放一下善意，就是你们隔了多少年之后，可能60年、70年没有相见了，然后呢，就是在某个地方，就板门店的那个地方，然后兄弟两个人
隔
抱头
海
痛
见一
哭，
下，
有的对，就是这多少年了，两个人就是有60年或者是几十年没有再见过面，然后抱在那里哭。但我相信那个感情是真实的，但是你说能够促成他的人要不要感激他？其实不是，他们就是他们就是这件事情的造成者。他虽然说我要解决问题的，不是，他是这个问题的产生者。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个样，你说那老百姓他懂个屁啊，是吧？然后再也家国就是亲骨肉分离了嘛，还是蛮那个什么的。还
其
是
实你说的这个话题呢，我自己感触不深，但是呢，我肯定知道我有一个朋友感触应该比较深刻，因为我在多伦多有一个伊朗朋友，而且其实是两个伊朗朋友，有一个伊朗朋友他已经回到伊朗了，大概在几年前就回到伊朗了，所以呢，那个之后就断了联系，但另外一个伊朗朋友呢，他也跟我差不多大，对，二三十岁。然后也在这个多伦多这边上学啊，然后现在工作。那他现在他自己 跟在伊朗的家人就处于断了联系，因为战争开打
对
了之
呀，
后，他就收不到伊朗国内家人的消息了。
哦，就互联网断了嘛，对吧？那个把。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或者说是，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可能就是，因为就是伊朗跟以色列呢，它毕竟不像其他周边国家一样，只是导弹轰过去就被拦截了。但是伊朗跟以色列，它是真的就是这儿炸一下，那儿炸一下，真炸到了，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当地人的恐慌应该是更大一些。
这个肯定是嘛，而且他们不是，我也不知道真假，他们说那种那个导弹在天空中，然后分头的嘛，然后它下来一大片，其实你根本搞不清楚到底炸死谁嘛，对吧？
分了一大
而
片吗？
且就是不是那个导弹叫分头式的那种，就是在空中炸一下，然后它分成子母弹一样，然后就炸一大片嘛。其实那个我就觉得没有准头吧，你不知道，不小心，比如说一个导弹在空中炸成了10个，然后这10个下来，它就会更大的那个什么，
是
但
更大
我
的杀伤力，
对吧？更大杀伤力，它一旦弄这种的就比较痛苦嘛。但是我们普通人还是就是被迫卷入这种吧。其实很多的网上叫嚣的时候，它其实是卷入的是一种统治者的视角嘛，就是说我要打了。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咱统治者也不是很安全，就是说有可能领导第一天就走了嘛，对吧？就跟伊朗人一样，他可能第一天就走了。但是在古代的时候，确实是打到最后，其实上战场的都是些就有血有肉又没有什么背景的人上战场嘛。其实，反而是那些王公贵族是不大可能上战场的，最终还
是
是
是是。
对吧？但现在我觉得，即使是第一天把这个领导送走了，但是我也相信死伤的大部分还是平民，因为你很难，即使像以色列也好，或者是美国也好，他说他有多么精准，但是那个炸弹可炸小孩，可是哦，真的是炸死很多嘛，而且
对，真的。
对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就是还是和平一点好。反正可能我的年龄比较大了，我就觉得哎，凑合着过。你不要老是想着去干人家，真的是这样。我现在就有点这种感觉，尤其又有了小孩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人生这么短暂，就混着混着过去了好。而且你说你老是打来打去的，其实老百姓他永远都得不到什么利益嘛，只有很少的部分是会得到利益哈。但是，
是。
站在一个非常宏观的角度上，也就是说，美国是图它的石油也好，图它这，我相信都是有的。包括川普不经常说嘛，我打委内瑞拉就是为了石油。但是你说委内瑞拉现在什么样子？打委内瑞拉，我觉得还凑合，还可以，不像是伊朗这样直接干过去把小学给炸了。但有些人，有些国人嘛，我包括在群里，他们就说这是战争必要的代价。其实呢，这就是非常扯淡了嘛。因为这个代价是那些小孩去忍受，或者是平民去忍受，但是你说那些没死的高官，他永远都是吃喝不愁的，这个在任何时候他都是问题不大的。但是普通的人可能经济一下子就断了嘛。我看他说伊朗这个货币成了原来的1/3，原来有30块钱的购买力，现在就1块钱了嘛。你这个也很搞嘛，是吧？对对，这我发牢骚了，这是我自己的这种观点，可能也是受某些人的影响，我更希望和谐一点，这还是。
对呀，因为作为老百姓的话，还是说什么，对吧？经过疫情，就是生命诚可贵，什么生命也
对，
更高，对吧？健康更高。
对呀，
然
就
后呢，
是过好
鸡汤
日
厚
子，
一点，
对对，就是我希望就是过好日子嘛，像你这样也算是给你造成了一点小小的困扰嘛。那几天你也是睡也睡不踏实，只有飞机落到了多伦多，你就觉得哎，其实从土耳其起飞就应该比较踏实了，是吧？应该是吧，
也
也
不
不好
是啊，
是
也不
吧？
是，
对
因为
对，
起飞，因为是我跟你讲，就是有一个阴谋论，在这个群里提过一次，他说的是什么呢？这个， 多哈的这个飞机不是一直都不能飞嘛？那后来有一个可以飞了，但这个飞呢，会不会这个飞机会不会炸呢？那因为炸了的话，就可以激起更大的战斗嘛，对吧？然后就说要
对，
拿去当肉盾去了。
对，是的，是的，
所以也有人呢，他也不敢飞。
是，不是这个俄乌战争打的时候，不是有一架荷兰的飞机不就被炸了，被俄罗斯，对吧？荷兰，但你好像荷兰也没有什么表示一下，也就这样，还是大国嘛，俄罗斯炸就炸嘛。俄罗斯说不是我炸的，是乌克兰炸的。乌克兰说我调查了，就是俄罗斯炸的。那谁不承认嘛，是吧？你说这
就扯
谁？
皮了，
就是上面的人可真是100多还是200多，那可是活生生的真话了嘛，对不对？那我是觉得，哎呀，就这样，我们也只能感叹一下，也尽量是吧？也没有。要不今天咱们到这里吧，也没有，我们也给不出什么东西。但是我只是觉得，哎，你这件事情值得讲一下。毕竟，在和平年代，我觉得希望就是，你在加拿大，我估计没战争，我希望是没战争。你也搞不清楚，一个傻子上台，他突然想打加拿大，也不好说，是吧？对
对，
吧？
哎，不过快要结束之前，我其实还可以再次分享一小点关于跟
可以可
大
以，
使馆的接触。那这
可
个
以，
大使馆呢，其实我一直没接触。那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呢？那当然，我群里有很多人接触，对吧？这个我们的这个互助群里面，他说，有一个人打了电话，他说，那个大使馆跟他说啊，好好待着，不要乱跑。然后呢，又有一个人给他打电话，他一听就听到这个大使馆的语气很疲惫了，因为接线员一直接电话，对吧？然后呢，又有一个人他打进去，然后话还没说，别人就跟他说啊，别说这些没用的，说事情，因为就是听大家这个抱怨的情绪可能听多了。那
多了啊，
我呢，其实我也打了一次电话，那我打了一次电话，大概应该是在3月4号。对，正好是非常纠结要不要撤离的时候。那我打电话进去，我就说，这个有没有这个，就是登记表啊？我好登记一下，因为我，你到时候撤离的时候带上我呀，这样子。对，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看，他就说那个中国领事，他说中国领事上面有这个登记表，然后就去登记了。啊，我登记完了，我以为就登记成功了呗。那确实，我也不知道登记成功没有。虽然那个软件上给了我一个回执码，但是呢，后来我发现这个，他们在这个公众号上，就是卡塔尔驻中国大使馆，他有公众号，他发了公众号说要来收集大家的信息。那我之前已经提交过了，在那个中国领事 APP 上提交了。我这儿还要填写一次吗？答案是要的，因为他们可能数据不互通，可能用途不一样，对吧？然后我就填了一
对。
次，就填了一次之后呢，好像又要填一次，就是，啊，就我还去就是联系那个中国领事的那个就是软件上，它有一个在线客服，那我发现那个在线客服呢，它可能并不在卡塔尔工作，他可能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远程工作，作为在线客服。那他们好像就，仅仅能做的就是，听见需求、转达需求、记录需求就结束了。他说，一切关于任何什么事情，他们都不能提供，他们只是问你信息，然后记录下来，然后也没有用。反正就是这几种我都试过了，因为我的目的地呢不是中国，所以呢。所以呢，我登记了这3次消息之后呢，我没有收到一个联系。那当然了，我在群里也有听到说，这个你看我们这个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馆呢，它其实它的公众号呢还是在紧跟时事的更新它该要做的事情，但实际上呢，这个它到底有多主动，就是其他 欧洲国家或者什么国家在说，这个要从卡塔尔撤离本国人民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呢，中国驻大使馆他大家都联系他嘛，所以呢，他按理来说应该已经有一个名单了，但是呢，事情的结果也不是这样，他反而就要再出一个二维码，你要再次收集，对吧？哎，反正就是，这个预期还是来得慢了点，对，对，可能不知道在现在还滞留在多哈的这个，朋友们是不是都能够回去了？对，因为他的一些航班呢，他是这样子的，我可能自己啊，对于这个有错误的期待，我呢可能期待说这个救援航班呢，可能要免费比较好，然后呢。对吧？那但是呢，这个公众号上发的消息就是说，这个卡航开了从多哈飞中国的航班，飞北京的航班，你们快去买。对，就好像没有太大的用处一样，
反正，
但
哎，人民，
总是一个很好的一
就
个
这样吧，就这样
经
吧，
历
反
吧。
正这也算是个经历了。反正咱也没跟大使馆这么高级的地方打过交道。反正我听说过，也是听说过几件事嘛。反正好像很多人都会有抱怨，当然每个人都有抱怨嘛。有了抱怨，可能就会上网上，也许人家也有处理的挺好的，可能他没有在网上说嘛。人都是这样嘛，有了受了气才在网上去发嘛。我们也要相信，也许有人确实受到了非常好的。只是他没有发，不好说。毕竟这么多人，你要先，并不一定要完全，就人民太多了，很难服务过来嘛，是吧？
是，
对吧？都是有可能的吧？
是的，
好，
是
要
的，
不今天我们到这里吧，我们到这里，就这件事情可以记录一下，以后我再访谈你，再有什么突发事情这种比较好玩的，这个我就尽快发了，下一期我就发这一个，啊。
好的，没问题，好，那谢谢
好
东
嘞，
哥，
好，再见，好，再
那
见。
先这样，好，再见，再见。